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惠州地方市政府呼吁停建铁路环线。昆州政府取缔尼古烟袋及电子烟，违规商家将被罚160,000澳元。澳洲 X 世代选民转投工党，自由党失传统选票。墨尔本亚德莱德发生地震。墨尔本楼市今年都计划会回暖。澳洲农业用地价格连续第11年上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惠州贝塞德市议会近日正式表态，反对耗资345亿澳元嘅郊区铁路环线项目，呼吁州长艾伦立即叫停该项目。目前贝塞德地区涵盖布莱顿、汉堡顿、博马里斯同海特等郊区，其中部分地区位于郊区铁路环线车站规划范围内。市议会在2025年4月29日通过动议，正式反对从次尔滕南姆至博士山段的建设计划。该动议由前自由党州议员、现任杜勒斯议员李提出，他批评州政府在规划过程中忽视地方民意，以独裁的方式推进大型开发项目。李说，我们对此无发言权，他们已经控制了一体，强行颁发规定。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近日发布的车站区域结构规划显示，次尔滕南姆未来将新增11,400名居民，预计到2041年，当地人口将从2021年的9,400人增至20,800人，并新增12,000个就业机会。该规划仲涉及18层高楼及中高密度住宅开发。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发言人回应话，规划已根据社区意见进行调整，包括降低次尔滕南姆同海特部分建筑高度，并将继续收集意见。惠州政府发言人则批评具有自由党背景的市议员反对建设，并重申该项目将在2026年启动隧道挖掘工程。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政府要向非法尼古丁宣战，对销售时像泥烟袋、电子烟或合成烟草产品的商家，处以60,000多澳元的罚款。个人如果持有这些产品，又会面临高额罚款。这项新的严厉法规，烟草与其他吸烟产品及其他立法修订条例2025上个星期已提交给昆州议会审议。昆州卫生厅长黎科尔斯已经下令取缔尼古丁袋。新法规包括高额罚款，会大大加强对供应、拥有或推广非法烟草和电子烟产品的处罚力度。根据新法规，在昆州销售非法尼古丁产品，包括名为纯枕和上层垫片的时髦尼古丁的商家，会面临最高16.13万澳元的高额罚款。被发现供应或持有非法尼古丁产品的个人会面临最高32,260澳元的罚款。这个是昆州有史以来针对烟草违法行为最严厉的商业处罚之一。即使商家拥有其中一种产品，最终也可能被罚款80,650澳元。而宣传或推广包括电子烟、合成尼古丁或尼古丁袋等违禁品的个人，可能会被罚款16,130澳元，商家80,650澳元。提科尔斯表示，该法规是对黑市的直接回应。黑市利用精明的营销手法和法律漏洞而迅速发展。最大的变化是将尼古丁袋正式归类为非法尼古丁产品。新法规禁止在商业环境中销售、持有或展示此类产品。之前，这些调味烟袋以不含烟草或不含尼古丁为卖点，得以避开监管，并超然受到年轻烟民的欢迎。新法规仲允许卫生官员在不需要法庭定罪的情况下，当场没收并销毁非法产品。如果归还这些产品，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之前，昆州卫生厅不得不依靠药物和毒药化来检查产品，提出起诉。一次检查通常需要多达4名警察。根据新规，任何被指称或睇起来含有或被认为含有尼古丁或合成尼古丁的烟袋或电子烟，均被视为非法。向未成年人销售尼古丁相关产品或无照经营的后果严重，个人最高罚款1,613澳元。企业最高罚款8,065澳元。同人权法2019一样，新法规承认对财产权和自由的潜在限制，包括对某些罪行处以最多2年的监禁。 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一个月，16岁至39岁的澳洲人中，有1/5使用过尼古丁袋。这个引起了健康专家对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警惕。2025年联邦大选中，自由党遭遇惨败，工党赢得众议院至少87个席位。资深选举分析师表示，全党上支持保守派的 X 世代选民大举转向工党，导致联盟党的票仓流失惨重。Redbird 全民调公司主管萨马拉斯在接受媒体一党专访栏目时表示，1965年至1980年间出生的澳洲人，亦即 X 世代选民，历来支持联盟党，但在选举日之前的两个月内大规模放弃联盟党，转投工党。萨马拉斯说，我们追踪了关键选区的变化，深入分析了谁在这段时间内抛弃了联盟党。结果发现，主要是外围城镇和偏远地区的房贷族和租房族，年龄多在40至50几岁。在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投票意向后，我们很快就察觉，他们的偏好正快速转向工党。根据目前点票结果，全国各大城市外围地区由自由党掌控的选区预计将减半，从14席降至7席，而在市中心地区，自由党恐怕仅保住树篱的库克选区一席，因此自由党可能选出自1975年以来第一位来自城市外围选区的领导人。目前该党 80% 以上的席位都在州府城市以外。萨马拉斯坦言，自由党如果要重夺这些失地，将面临长期挑战，要养回这些选区将是一条漫长的路，因为当地的选民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综合消息，5月6号凌晨，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相继发生地震，相隔不到两小时，墨尔本在这个星期二凌晨12:30左右发生地震，震级为2.8级，震中位于丹特龙山附近的奥林达地区。澳洲地质局表示，震源深度为5公里，大约600多人向地质局报告话有震感，范围从南部的简布吉拉普一直延伸至北部的哈雷吉本。不到两小时后，也就是凌晨2点左右，阿德莱德东部亦发生2.7级地震，震中位于莱茵地区，震源深度为9公里，近200人向地质局报告有震感，主要集中在阿德莱德地区及周边地区。地震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帕斯卡尔对 YYA 电台说，过去几年中，阿德莱德山一带经常发生小地震。他说，好惊讶的，我们能感觉到这次震级很少，但这个似乎是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生的事情。在近代历史上，南澳曾发生过一次6级地震，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发生另一次大地震。不幸的是，我无法预测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但我们知道，在未来50年或100年内，我们可能会遇到5级或6级地震。阿德莱德横跨多个地质断层，有发生7级地震的风险。这些断层包括从高纳附近一直延伸到阿德莱德北区中央商务区，并向格林尔界延伸的帕拉断层，以及延伸到阿德莱德东区和南区的伊登帕恩再低断层。澳洲地质局表示，地震是由大陆内部压力缓慢积累引发的。澳洲大陆板块在每年以约7厘米的速度移动，这种板块运动中积聚的应力最终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墨尔本消息，过去几个星期，墨尔本房地产拍卖市场因长假和联邦大选变得冷清，但随着冬季来临，房市有望升温。据 ulastate.com.au 网站报道，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Probotracker 根据收集到的452个结果计算出，上个星期六5月3号，墨尔本67%的房产在拍卖会前、拍卖会后和拍卖会上成功售出。该公司经济学家弗雷厄蒂表示，有迹象表明买家在等待联邦大选结果揭晓后再出手，尤其是首次置业者。目前首购族是维州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推动力量之一，他们的退缩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个星期前的拍卖成交率为什么降至 60%。而在2月份降息 25% 之前，成交率为 64%。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4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惠州向首次购房者发放了10334笔住房贷款，这个是自202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不雷厄蒂说，买家也可能等待选举结果，以便更好地了解哪个政党的政策将得到实施，以及这个将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表示，人们预期未来几个月会降息，这个可能会提振房地产市场状况，今年下半年的楼市活动会有所提升，也不是好像以往这样进入冬季后销售量会下降。今年到目前为止，墨尔本是全国表现次佳的房地产市场，不然一地认为该市的房价很可能在今年冬季继续上涨。虽然高利率和气候差异带来挑战，本地工业行于6号发布的农业地产价值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农业用地中位价上涨 6.9%， 达到创纪录的每公顷10231澳元。报告显示，全年共有470万公顷农业用地易手，交易总额达49亿澳元。过去11年农业用地累计成交额接近150亿澳元。虽然农业用地价格保持上涨，但涨幅已经明显放缓。2018年至2022年间，农地价格一度呈现翻倍式上涨。本地工银行表示，决定农业用地价格的因素在2024年更加多元化，包括高利率以及各地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异，例如新州和昆州降雨充沛，而南部江寒，这些因素都体现在了价格上。德州农地价格同比上涨 14%， 涨幅居全国首位，其次是昆州的 12%。当地买家信心受到牛只价格反弹而提振，惠州成为唯一一个农地中位价下跌的州，那会因干旱而导致农地价格增长放缓。惠州吉普斯兰地区农地最为昂贵，每公顷高达29335澳元，其次是塔州西北部，每公顷27019澳元，接下来的是南澳亚德莱德和弗勒里厄地区，每公顷22488澳元。报告预计，受新竹价格回升和农业产量增长带动，2025年下半年农地价格将出现更强劲的增长。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